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政府的认证钱认得也呀，就把这贺世赖留到了府中。咱们书中按笔交代，这认证钱可没长对了眼，这一次把人看差了。这贺世赖留在府中，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祸患。这阵子也好像没死喽。这贺世赖到了任府以后，那开始的时候，那这位是勤勤恳恳，在阵子爷面前就能说会道。你别看这贺世赖长得那其貌不扬，那可是这位那也有优点。这上天也公平，那您仔细观察，你说这个人长得漂亮，那兴许智力那就差点，那这个人智力超长，这相貌啊也许差点。有人说那好事全给一个人，说实话这也不公平。贺世赖那虽然长得这相貌惨了点，可是这小嘴那真会说话，那叭叭叭叭叭叭，能把死人说到翻了身，就把认得爷那哄的呀，这高兴就别提了。这贺世赖低头一个主意，抬头一个见识，72个心眼儿，82个转轴。那认得爷任正先是忠厚之人，他一看这贺世赖对自己府上的事儿颇为上心，要加着那是贺赛花的兄弟，干脆啊，我就让贺世赖那帮助我管家得了。任正谦呢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让这贺世赖这一管家可了不得了。这贺世赖开始的时候那还收敛，那最后到外边就和人赌上钱了，酒入赌场无赢家，你今天去明天去，没有不输的时候。那这位运气也不好，那赌10回输9回，那输了钱人家就跟他要钱。当时几个债主就和这贺世赖说了，我说贺总管，贺总管，要说你在任大爷的府上是总管爷，任大爷家资巨富，我说你欠我们钱可不行。再者一说，你的姐姐我们也清楚，那是任正谦的夫人，如果你再不还我们钱，那说不了讲不起，我就往外这一吵吵，让任正谦知道了。我说总管爷，到那时可别出不够意。当时贺世赖听着，心说不好，真要让任正谦知道我在外边耍钱赌博，那任大爷非把我收拾了不可呀。任正谦那俩大这一瞪，真好似灯笼相逢，光华烁烁。这俩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，啪啪抽一嘴巴，就兴许把我那周的见了阎王爷呀。那这位呀，一想算了，人家家里边有的事情，要是我偷钱，我不敢，这钱有数，我偷点东西便卖了典当了，不就完了。那这位就在任正谦的府上，有的时候啊，这偷点小物件到外边一点一当，那货里一卖，得了钱之后呢，就还给别人了。你也想，这些个大牌子全都存好了局了，这专门收拾这贺世赖，心想他不有钱吗？咱们如这般这般如此，结果这贺世赖是逢赌必输，那最后没辙了，就和他姐姐那借钱。 他姐姐就问：“石来呀，你借钱干什么？”他这回，他开始不好意思说，最后牙咬心一横：“我姐姐是这么回事。”当时贺赛花听着：“石来呀，你可千万别干这，将来要让人家也知道了，非把你轰出去不可。”到那时姐姐也不好说话。贺世赖全是他姐姐：“我姐姐，你也先给我10两银，我要把这钱那还上，我以后不赌了还不行。”贺赛花你不管怎么说，那是自己的哥哥，取了这10两银子给了贺世赖。你想着贺世赖这边人性的狗改不了吃屎，狼行千里吃肉，他就这本性，拿着这10两银子到外边那还了还，然后坐着赌场又开赌。你想人家做好了局子，他算计你，那你能赢得了吗？结果又输了，屡次三番跟这贺氏要钱。这贺氏那这点私房钱也让那贺氏来个抖了差不多了，那再要也没有了。就是有，说句实话，这贺氏一想，我也不能就这样那惯着的，这事让任爷知道不好办。贺氏心想，要说任爷对我可是天高地厚之恩，把我有打那姚长妓院青楼妓馆接将出来，现在我的日子都过上天了，比那妓馆当中强多了。真要是因为这贺世赖在人府里这么胡折腾，传扬出去，让我的脸往哪发了？任正天真要是责怪我，我呀也得听着，我不能啊再这样瞒着人家爷给这贺世赖钱了，因此就断了贺世赖的财路。贺世赖的今儿个卖点这个，明儿个卖点那个，人府上下的人那全都知道，可是这事就瞒着任正天。单说这一天，这贺世赖又做好完了和这几个人赌钱，人家做好了活局了，这一次他输了10两银子。这10两银子输完了以后，当时您再看贺世赖傻了眼了。哎，我说各位，今天我没钱了，容期缓见，过些日子我肯定给钱。这几个人站起身来，我说贺总管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欠了我们的钱必须得还。我跟你说，明天必须还，明天如果不还，我们赶奔人府找任正谦。一说找任正谦三个字，当时贺世赖心想：哎呀，不行，我想办法也得把这事儿堵上。我呀，以后我不赌了吧，我长点记性，我逢赌必输，我这财运不济。那这位呀，回到任府之后还得卖东西，这往左瞧瞧，往右看看，最后发现客厅里边那一个铜炉，这铜炉那少说有40斤，那过去没暖气没空调，那只能啊用这个炉子啊在里边生点炭火，就这么取了。这铜盆呢就干这个事儿的，当时贺世赖一看就是他。这贺世赖成人不备，一撩着袍子把这铜盆这鸽子这袍子里边用手捧着往外就走。 实际上那好多仆人心都明白，一看他捧的那几十斤铜盆，那在袍子里边外人拿眼一看那就能看出来，因此这位关外总也该着今儿他倒霉。他刚到门口这就见任正身人子也由打外边迈大步，腾腾腾腾腾进了府了，结果就和这贺世赖两人撞了个满怀。这贺世赖是面现惊慌之色，这人那些上眼下眼瞧了瞧贺世赖，一看那贺世赖这怎么回事，双手捂着肚子。人家也就问我说，贺世赖你这身子我说难道肚腹疼痛，要这样的话赶紧找医生给你看上一看，以免小病酿成大病。啊，大爷没有。他说没有的时候，这手不由自主的松了手了，在想给任正谦施礼，结果这铜盆咣当那掉到了地上。任正谦一看，啊，贺世赖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他这我他当时贺世赖吓得这头发嗡嗡直响，心想不好，这事让任正谦知道了，这如何是好？你再看这贺世赖脑瓜是真快，哎，大爷现在已经十月天气，那天气马上就冷了，咱们这窝里边得生点炭火盆，生点炭火用它来取暖。这铜盆呢它坏啊，哎，它这个下边那三个爪呢这少了一个，我拿着它啊到外边那修一修补一补。任正谦那看了看这贺世赖，自己到这铜盆前边一伸手，那任大爷捋的过身呢，几十斤的铜盆那真是太容易了。张飞吃豆芽一伸手拿过来看看，一个爪不少。当时任正谦就明白了八九，要任正谦那也不是傻子，脑袋也没让驴踢着，那更不智障。他就风言风语的听说自己府里边这总管贺世赖到外边赌博，有的时候到外边当东西，可是呢他没往这方面想，心想着贺世赖是贺氏的亲弟弟，我把我的家业完全托付于他，难道也说他能偷我吗？今天呢任正谦彻底明白了，当时人家要把脸往西沉，贺世赖你给我从文师将来。任正谦这脸蛋都往西一嘟，俩眼的一瞪，哎呦放出了寒光，把这贺世赖逼的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久。当时贺世赖一看坏了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说还是不说，真要是我说这任正谦这佛山大的手要是给我一巴掌给我一拳，我这小身板皮巴着骨头会撑着皮儿，能受得了吗？就得把我打的归位，干脆我说了真情实话，他也不能把我贺世赖，把我这贺世赖如何如之？那毕竟说我的姐姐是他结发之妻呀。想至此，这贺世赖哭穷姐的跪下，人的呀，人的呀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。这贺世赖就把自己在外边赌博输钱这事儿讲说了一遍。当时任正谦闻听前，瞧了瞧这贺世赖， 我说何时来呀？何时来？要说人正神盾，你不保，我看在你姐姐的面子上，花了40两银子，把你犹大妓院当中引到我的府上。我着实相同，没成想你，哎，监守自盗。我早就听外边风言风语传扬你在外边赌博偷东西到外边去典当，我任正臣断然不信，没成想你真干起这不才之事。要这样的话，我任府也留不了你了，看起来我任正臣的腐朽留不了你的大胡子。你要收拾东西给我滚出任府。任正臣削眉结大，你再看那贺世赖是痛哭流涕，人的呀人的，您把我饶了得了，我以后痛改前非。贺世赖，我看你这狗改不了吃屎。我早听人说你偷东西也不止一次，典当也不止一次，我任正臣在这定兴县，哪不知谁人不晓，我这朋友也不少，像我这儿子里的传花地话人多了。嘿嘿，何时来你给我走吧。任正臣往外撵着何时来，何时来哭哭啼啼，没办法，任大爷是真急，最后一甩袖子，任大爷回了内宅，见到了贺赛花。贺赛花也看着任正臣进来，就见任正臣面沉似水，进门莫问荣辱事，也观容颜便自知啊。当时贺赛花就问我大爷，我您今天神色不对，你生了气了，气大可伤身，您跟谁呀？任正强看了看那贺赛花，我跟谁？我就是跟你的好兄弟贺世赖，真真让他把我气死了。大爷，那世赖怎么惹着您了？那贺世赖真来口，他经常到外去赌博输了钱，在家里边偷东西到外边去典当去卖，这一次偷了铜盆，那铜盆有30-40斤，他藏在这掖窝里边往外走，正好让我撞了个满怀，是这么回事。跟着贺赛花的一讲，贺赛花闻听此言，颜色更变，大爷，你看在我的薄面之上，就把世来暂时留在府上，留到府上，我劝他，哎，夫人呐，你不要说了，我看这贺世来是不成器之人，绝对不会改悔，我把他豁出任府，我的任府不许他再一次登门。定兴县外边全都传声说我任正清没长着眼，那把一个贼那请到家里，真把我气坏了。这件事不用商量，让贺世赖马上给我滚。人的人一甩袖啊，上客厅去了。就在这时，这贺世赖哭哭啼啼来见这贺世。姐姐姐姐，要说我姐夫这是翻脸无情，是我贺世赖做的不对，可是也应该念在郎舅之情，把我收留在此。要说我贺世赖，你也清楚没有一技之长， 这要把我轰到那外面，我以何为生？眼看就寒冬腊月，难道一说就把我冻死不成？姐姐，你在人的爷面前给我求求情。贺赛华闻听此言，是来，你别说，要说这事都怪你，姐姐我也劝过你，你就是不听。这一次人的爷把你抓了个正着，他又在街上听人风言风语的传，因此犯了雷霆大怒。姐姐我也劝不了，我刚才劝了他就是不听。是来，说这话，这贺赛华拿出5两银子，这5两银子是任正乾给他的箱子钱，把这5两银子递给了贺世来。世来，拿着5两银子，你到外边做个小买卖，先租个房啊，以后啊，千千万万记住了，你呀要走正道。当时贺世来把这5两银子接在手里边，接接那。贺氏赛华一摆手，这贺世来知道再说也没有用。当时贺世来一转身，由打贺氏的房中出来。贺世来出了任府以后，由打任府出去，这大伙直直的念，这就是经常赌博逢赌必输那无赖，他叫贺世赖。要说人的爷对他多好，他姐姐不就是个青楼女子，让人的爷给请了家里，他还做了这人府的总管，不知自哀，经常赌博偷啊人爷的东西。我看今儿个哭哭啼啼，肯定是让人的爷给轰出来了，该，活该。大伙儿的一议论，贺世来听着牙咬心一横，心里说：“任正乾呐，任正乾，只要有我贺世来发迹之时，我让你任正乾是家败人亡。”